里边科技一秒单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为我们带来的话题，首先是科学人的四月号。
大家好，科学人四月号有一篇我挑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兴趣。主要的理由之一是他谈的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水果。这篇报道的是美国发生的柑橘瘟疫。那个柑橘是一个通称，那它是一个属的名字，所以它包括了许多的物种。
是，
那柚子也是属于柑橘。那所以有许多的水果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那我们台湾这个虽然自己有产这个柑橘，可是我们也进口了不少。那有很多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那美国有两大产地。一个产地是大西洋岸，就佛罗里达，那是美国第一大柑橘的产地。那第二大产地在太平洋岸，就是在加州。对，那
Sun-kissed。
对，那不过这个加州跟佛罗里达所产生的生产的这个柑橘啊，它的基本上这个供应市场的方式不一样。那佛罗里达的柑橘基本上是榨成果汁，所以我们喜欢喝，很多人都喜欢喝这个。
Sun-kissed 是佛罗里达的。
对，是没有错，没有错。我们喝的这个现成的果汁，柑橘果汁，那很多是从佛罗里达来的。然后加州所生产的柑橘基本上就是水果。就是在超级市场可以买到的一个一个的水果。这边要介绍的一种病叫做黄龙病。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
龙就是 dragon 的龙。
对，黄龙病。这是有意思的。那这一种病啊，是算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病，所以我觉得哈，大家读了这一篇以后啊，你事实上也可以复习一下我们曾经所学过的关于植物的疾病。那黄龙病是2005年美国人发现黄龙病，这个第一个病例，那是最初的发现地就是在佛罗里达，那是2005年在佛罗里达发现的第一个病例。OK， 那结果呢？在2006年到2011年就感染了佛罗里达半数以上的柑橘树。然后整个州损失了$454,000,000。
哇，
那丧失的工作少了，这个工作就少了8000多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植物病虫害。 OK，
是。
那这个佛罗里达有一个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个新兴病原研究所，那他的所长就说，也许五年以后佛罗里达就再也没有柑橘了。所以他非常的严重。
是。
Okay， 那去年也就是2012年加州也发现了。所以这个是对美国的柑橘业者而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OK， 那然后关于这一个疾病，关于这一个疾病涉及到的病原，它其实是一种细菌。那关于这一种细菌，科学家知道的还并不多。因为在实验室没有办法培养，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对付它。我们只知道传播这一种细菌病原的是一种昆虫。那一种昆虫呢？土名就是俗名叫做这个牧师。
木头的木，
木头
头虱的虱，
一点都不错
啊。
那它是这个，它跟这个蚜虫啊，还有蝗虫啊，就是蚱蜢，是属于同一类的，都是属于昆虫纲异翅目的。异是奇异果的异，
是
异翅，翅是翅膀的翅。OK， 那所以是由这一种牧师来这个传播的。那这个现在美国正在发展要去寻找这一种牧师的天敌。那这一种黄龙病基本上是在亚洲出现的。那事实上关于这个柑橘这一类的植物啊， 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柑橘是在亚洲演化出来的。换句话说，在柑橘这个亚洲是柑橘这一类植物的原乡。
嗯，
那当然，最近有一些欧洲的学者提出了证据，他们认为柑橘其实在大洋洲演化出来，然后散布到亚洲大陆上。不过这个是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
嗯，
我们值得关心的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一种这个病原。就是这一种细菌啊，是最近才出现的。
细菌
所谓的啊，
有命名吗？
没有真不，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这个暂定的一个名字，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实验室培养的话，就你不容易去研究它嘛。
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那这个美国现在出现的这一种黄龙病啊，很明显的病原绝对是从亚洲去的。那现在美国的专家就想在亚洲找传播这一种细菌的牧师的天敌。
嗯
,OK。那他们找到的这一种天敌呢，是一种寄生蜂。
蜜蜂。
对，不是，是寄生蜂。那你听你问这个问题，大概就知道你对法布尔不是太熟。法布尔昆虫记里面最精彩的描述就是对于寄生蜂的描述。
嗯
,OK。那寄生蜂基本上是这个找到它的猎物，然后通常都是由雌性。雌性找到它的猎物以后啊，就把自己的产卵管刺进猎物的身体里面，通常是腹部，然后在它的猎物的身体里面产卵，然后那个卵就在这个猎物的身体里面发育，
是，
那最后这个破卵而出，把猎物的内脏全部都吃掉，
吃光，
那到了最后这个猎物本身就变成一个空壳子。 OK, 所以这个寄生蜂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有包括法布尔的研究，都在他的昆虫记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相信啊，读这一篇这个报道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在这篇文章里面都出现了，只不过他们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是以一种很不同的组合的方式。
这个寄生蜂就是你刚刚讲的，是牧师的天敌。
对，没有错，是他美国是有已经有两位昆虫学者，是从巴基斯坦引进这一种天敌到美国去做实验，在实验室里面，已经证明，对美国本土的这生物大概没有害，只是专门针对这一种牧师，但是可以对付他。
他是可以寄生在牧师身上。
不是，他对，没有错，他
把卵产在牧师身上。
他攻击牧师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刚刚描述的，就是攻击他的腹部，把卵这个生在这个这个牧师的腹部。那另外一种攻击的方式就直接落在牧师的背部。拿这个产卵管当成针，直接从背上刺进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然后去产卵。那这两种方式当然都是非常有效的对付牧师的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问题在于啊，这一种生物，这一种生物这个防治法，那事实上有点缓不济急。
是啊，
有点缓。
你只是把它媒介
估计啊，大概只能这个消灭已经有的的30%，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牧师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强，他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这个产下40,000多只。
那另外一方面，对于黄龙病菌也没有有效的这个打击的方法，它只能打击它的这个媒介。
对，毫无疑问的。可是这也假如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的话，那就可以这个根治这个黄就可以隔绝黄龙病寄生到这个柑橘植物上面了。
嗯哼。
那这一种细菌寄生到这个柑橘的植物上，它最主要的是阻断了它的养分的输送。那你想想看啊，这个由树叶所制造的养分，因为树叶是经过光合作用，制造糖分嘛。那树叶经过光合作用制造出来的养分，假如不能输送到根部的话，那根部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那根部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的话，就没有办法吸收土壤里面的营养。
嗯，
所以这个黄龙病菌寄生到柑橘植物里面去以后，基本上就是使得它的养分 不管是从上往下或是从下往上啊，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输送，所以这个病株一定会病株一定会死亡嘛。
Okay,
那所以那不过虽然使用天敌方式似乎看起来是有效，不过效率并不是那么高。那所以美国的这些柑橘果农啊，事实上自己正在研发一些对付这一种疾病的方式。那譬如说有一个公司他们就认为既然关键在于养分的输送，那所以那何不就增加它的养分，也就是说在施肥的时候特别重视可能由这个树叶输送到根部的那一些养分。那据说是有用，不过专家认为这即使是有用，它的效用也可能是短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植物的寿命可以非常的长。你通常种了一亩你种了一片园子以后，那几代都可以供养的。那到目前为止没有很长时间的实验，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办法到底有效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给这个柑橘树注射抗生素，譬如说盘尼西林也可以用。那到目前为止现在也不是太就是我们的资料还不够多齁，就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评估它的有效的程度。那当然最终很可能是需要靠基因工程技术，就是培养出可以抵抗这一种病菌的这个幼苗。因为柑橘类事实上它不必从这个种子开始生长，它可以用嫁枝的方式。
是。
嫁枝的方式要是可以生长，那所以要是我们培养出能够抗这一种细菌的这个嫩芽的话，那就可以利用嫁枝的方法来使得已经被感染的柑橘树齁还能够生活下去。
是。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月的《科学人》其中的一篇文章。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吸血鬼为什么要吸血，是吧？
OK， 这是因为上一次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个新闻，就是关于小鼠的造血干细胞老化的问题。结果回去以后，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他不理解这个消息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他希望我能够再说明一下。那我就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把这则新闻哈包装一下，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会更为感兴趣。就是吸血鬼为什么要吸血？那要谈这一则最新的新闻，我们还是回到去年十月中旬，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干细胞的专家，
是
他叫维列达。那他在美国神经科学会的年会上宣布了一个引起媒体注意的研究成果
啊。
那他的团队发现了使小鼠返老还童的秘诀。不过事实上啊，他的团队早在一年以前，也就是2011年秋天啊，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的结果。
是。
那他的团队是利用一种手术啊，将两只年龄不同的小鼠，把他们这个循环系统连通一气。那这个使每一只小鼠的血液都在两只小鼠体内循环。那他这个配对的是一只幼年鼠，跟一只老年鼠。你在小鼠我们都知道它的寿命大概就是两岁，对，就是可以活两年。那它所使用的幼年鼠大概是三到四个月大，它所使用的老年鼠是18到20个月大。
是。
就是一只幼年鼠跟一只老年鼠把它们的循环系统这个连通在一起。那这个结果他们发现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老年鼠似乎因而返老还童。指标是第一个指标，脑子里的干细胞增加了。第二个指标，脑子里神经元的传讯点也增加了 20%， 也就是神经纤维上的传讯点增加了 20%。更重要的是认知能力，也就是包括学习跟记忆也改善了。那可是啊，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对幼年鼠的影响完全相反，就是幼年鼠加速了它的老化。
是。
那研究人员他们的结论是哈，他们认为血浆里边有一些化学物质在发生作用，嗯、也就是说，这个老年鼠获得幼年鼠的血液之后返老还童，并不是跟血球有关系，不是红血球、白血球的问题，而是血浆里面的化学物质。
好，我们暂时说到这里，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九八新闻台，今天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的刚才这个题目还没说完，吸血鬼为什么要吸血？
我们说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的一位干细胞专家维列达的团队。那维列达他在去年宣布了一个研究成果，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啊。其实在我看起来，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11年他还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发表的，那就是把两只小鼠，一只年纪大的，一只年纪小的，把他们的这个循环系统连在一起，就是使他们的血液可以相通。那这样子对老年鼠有很大的好处，就老年鼠似乎有返老还童的迹象，那可是对幼年鼠有不良的影响，就是幼年鼠的这个老化的这个迹象似乎就提前出现了。那维列达的团队去年他提出来的报告其实是一个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他用实验来证明老化的过程的确涉及血液中的某些因子。那他的研究团队从两个月大的这个小老鼠抽出血液，然后过滤掉那些血球，就是只留下血浆。那把那些血浆呢，这个注射到这个年纪大的老年鼠的体内。那他大概注射的量，一次是注射他的整个血液的5%而已。
是。
那他一个月注射8次，也就是说一个礼拜注射2次。
嗯哼。
那一个月以后，他们用水迷宫来测验这一些注射了这个这个小幼年鼠血浆的老年鼠的这个认知能力。
是。
那结果发现这些老年鼠的表现啊。我再说一遍，他们的年龄是18到20个月大。
是。
结果经过这一次的这个。
换血。
你不能算是完
全。输血。
对，输血。可是输的是血浆。
嗯。
结果他们的表现与4到6个月大的小鼠一样好。
那的确是返老还童。
对。那今年3月下旬，也就是我上一次报道的 这一则新闻齁。那在这么一个背景上，那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意义来。那今年3月下旬，这个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是进一步证明老化不是因为干细胞本身老了。那他们也是用小鼠来做的实验，原来小鼠的造血干细胞会老化，那所以你判断一只小鼠的年龄哈，其实你分析它的血液你就可以知道，那这个。年纪大的小鼠啊，它的血液组成啊是不一样的。
嗯，
那有的人是认为哈，那是因为造血干细胞的基因组已经累积了许多的突变，它的细胞功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到了年纪大的小鼠，它的血液组成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哼，
那所以瑞典的研究团队就利用这个日本人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技术，就三中生迷的技术，将老化的造血干细胞诱导成全能干细胞。他们证明老化的造血干细胞诱导成的全能干细胞啊，与胚胎干细胞分化成的造血干细胞功能特征是完全一样的。
是。
因此瑞典这个团队啊，他证明造血干细胞的老化不是基因组内部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外因造成的。
嗯，这个外因是外于什么？外于造血干细胞。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维列达他的团队，他们认为血浆里面的某一些物质跟老化有直接的关系。我想这两个研究可以互相发明的。
对，照这样研究下去，看起来下两步三步。就可以有青春之泉的发明，
那最好是这样
啊！就我们还来得及哈啊，来得及吗？来，接下来一个题目，对咖啡因上瘾的大肠菌。
有一类化学物质，它的比较正式的名称叫做甲基磺嘌呤，
嘌呤嘧啶，
嘌呤，
嘌呤，
对，甲基磺嘌呤，嘌是车票的票，
加口字边，
加口字边，呤是命令的令加一个口字边，这是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学术名词，是一个学名。甲基磺嘌呤是常用的气管扩张剂，它能够松弛支气管跟肺血管的平滑肌，刺激中枢神经，也有利尿作用，也能够刺激胃酸分泌，也能抑制子宫收缩，对心脏收缩与心搏亦有轻微的增强作用。我说了半天，你能够想象到我们最熟悉的甲基磺嘌呤其实就是咖啡因。
咖啡因。
对。咖啡因也是一种甲基磺嘌呤。那叫做甲基磺嘌呤的化学分子事实上是有很多种。OK。那他们共同的一个学名叫做甲基磺嘌呤。那基因咖啡因家族分子已经广泛使用在食物与饮料之中。那广泛使用的结果是，那这一些化学分子成为人群聚集地区排放的废水中最常见的污染物。
对。
所以都市附近的溪河湖表层就非常容易发现这一些分子。那因此呢，咖啡因可以当作人因环境冲击的指标分子。
是。
那咖啡因，由于咖啡因对许多生物都有毒，那咖啡因污染会改变自然界细菌社群的组成，抑制某一些植物的发芽与发育。那咖啡渣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是不适合做农业与生物燃料的原料，就是因为其中含有咖啡因。
是。
因此研发去除咖啡因的技术，将污染物转化成有用的原料是当务之急。而咖啡因家族分子并不全部都是神经兴奋剂，有的可以治疗气喘与早产婴儿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因此呢，有以生物方法分解咖啡因家族分子，还可能降低开发新药的成本。
这就要说到我们刚才讲的大肠菌了，对不对？
对，所以有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在这个土壤微生物中找到能够利用咖啡因分子的细菌。那他们将咖啡因当作碳与氮的来源。那这种细菌并不多。那这个他们分解咖啡因分子的基转涉及四个基因。但是呢，这一种细菌消化咖啡因的效率并不高。于是美国德州大学或以及爱荷华大学的专家，他们组成一个团队，他们设法把那四个基因转植到大肠菌里边。因为大肠菌是学界非常熟悉的这个细菌，
已经很能控制了，
你很能够操纵它。不过这个想法哈，听起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很困难。那第一，你必须要先找出自然分解者消化咖啡因分子的整套基转。OK。那第二，你还要确定那一套基转在大肠菌里边能够运作。因为每一种细菌的细胞质都等于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同一套机制在不同的细胞质中不一定能够同样的运作。总而言之，这个研究团队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他们成功了。他们制造出来了一种大肠菌，对咖啡因分子的瘾头特别大，消化效率非常的高，简直像是对咖啡因上瘾了一样。那这一种大肠菌可以当作侦测咖啡因分子的侦测器。那以目前的形式，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的形式，
是。
那现在就是要研发能不能大量生产这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肠菌。
这种大肠菌它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如果将来能够运用的话，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呢？比如说它是一种粉末了，它是一个
不，这当然不是这样用的。我们要收集，我们一定是使用一个很大的容器，那这个容器里面充满了这种大肠菌， 然后我们去四处收集各式各样的、这个、
咖啡渣
咖啡渣，然后把这些咖啡渣注入这些容器里边，让那些大肠菌把它们给消化掉，一定是这样，它不可能变成一个粉末，不会，它不会是一个家庭工业的，
它啊哈，它必须是大的一个 generator，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在实验室没有错，我们可以制造出这样子特殊的大肠菌，
嗯，
而且这些大肠菌在实验室里面是在小规模的情况之下，
是
它运作的是非常的好，可是它能不能大量的消化一次大量的消化大量的这个咖啡渣，
嗯，
那本身是
因为对于这种人因污染必须要有很大的这种处理能力才行，
好
不，对
不
对？
毫无疑问的。
哦，好，那哪那么多大肠菌还收集起来还开 party。
我爱的是酒吧。
酒吧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蝴蝶的长寿秘诀。
这涉及到一个传统的理论。
嗯。
根据这个传统的理论呢、生物的组织一生消耗的氧是固定的，
嗯，
不管这个生物是小老鼠还是大象都一样，
嗯，
没有例外。那因此呢，生物的寿命与新陈代谢率成反比，
嗯，
氧的消耗速率越快，寿命就越短，
嗯哼。
那过去半个世纪啊，那这一个理论就演化成自由基导致老化说，以及氧化物伤身说，
是
我们这边已经谈过好多次了。
嗯哼，
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新陈代谢率、氧化伤害以及寿命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嗯，
例如同样体型的鸟儿跟哺乳类，那鸟儿的新陈代谢率比较高，可是鸟儿的平均寿命却是哺乳类的两倍。
嗯，
那研究人员认为，那是因为鸟跟哺乳类的细胞膜组成不一样，鸟的细胞膜比较经得起自由基的摧残。此外呢，新陈代谢率与活性氧化剂的产量也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动物实验的结果仍然没有发现明确的模式。譬如说啊，运动能够增加小鼠的寿命，强迫蝴蝶飞行反而会减寿。不过那一种蝴蝶，你要是找那些必须经常飞行的族群来做实验哈，
那就不一样，
不会。
嗯，
那以另外一种蝴蝶做实验啊，强迫飞行不会减寿，但是呢，你要是拿这个在发育期间挨过饿的蝴蝶当对照组的话，那强迫飞行那一组的蝴蝶啊，寿命反而比较多。
你可以再仔细的解释一下，我脑子还转不过来。
有一种蝴蝶，
嗯。
我们想强迫它每一天飞行，
是
啊、那在这结果你发现它的平均寿命啊，
嗯，
就跟没有运动的没有什么差别，
嗯，
可是同一种蝴蝶，它要是在发育期间，
嗯，
就是挨过饿，
哦，
它就是食料不足，
是，
那这样的蝴蝶长大以后啊，它的寿命反而长。
哦，
这有意思吧？
嗯，
那最近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人员继续以这种蝴蝶来做实验哈。那他们研究的是一种欧洲蛱蝶，那这种蛱蝶是在欧洲非常普遍的。
嗯，
那长期田野研究已经证实了，那这一种蝴蝶的扩散能力攸关族群的生存。研究人员将这一种蛱蝶关入实验室的盒子里面，来测量他们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是，
那每隔几天研究人员就逼迫蝴蝶运动一次
他
一次就让它飞十分钟不停 OK、
嗯、
每隔几天就做来这么一下。那结果呢，他们发现哈，释出二氧化碳最多的蝴蝶，也就是新陈代谢率最高的蝴蝶啊，活得最久。
嗯，因为运动好。
是，这一个蝴蝶的实验证明运动是比较好。
哦，哎，那挨过饿的不是更好？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你想想看，我们能够拿人去做这种实验吗？
就是哎，对啊，说的也是，谁愿意这样饿一阵是吧？可是这个理论意思就是说，我们经过那种就是粮食不足，所以我们的身体已会产生某一种能量吗？或者某一种？
其实
现在都还没有解释，
其实是真的不知道。不过去年发表过研究报告是非常长期的，就是观察灵长类。就是我们很早就曾经报道过了，就是说是你假如像小鼠啦、线虫啦，你每日喂给它热量，这个消减个什么30%-40%的，你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嘛？
是。
那结果这个美国的国家卫生医院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长期的实验，是超过十几年的。
嗯哼。
那用灵长类做实验，就是用猴子做实验。
是。
结果最后的结果发现，癌恶事实上是不会延长灵长类的寿命的。
少吃或者少摄取热量，
对对对，
不见得会长寿。
对 对, 对。
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食物了。我们只讲到食物了嘛？食物和基因表现，还有生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对，
降低动物摄取的热量，能够延长动物的寿命，这是一个事实。例子有线虫跟老鼠。那所以我们就推论，根据这个事实来推论，动物能够根据食物的组成改变它的生理状态，来有效的利用食物。
嗯哼。
那美国麻州大学医学院的系统生物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用线虫来做实验，发现啊，线虫的基因组对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反应模式，会影响它的新陈代谢以及生理基准。
嗯，
那研究人员将线虫分为两组，一组喂食在外，他们在野外常接触的一种这个细菌，那另外一组喂食大肠菌，在野外啊，线虫是不会碰到大肠菌的。
是，
结果野外组的线虫活得短，生得少，发育快。那这两种食物至少造成了87个基因的表现差异、
哦、
而且那一些基因并不涉及与营养有关系的讯息传递路线，而是发育调控的系统。那在人类呢，同样的基因涉及的是昼夜的节律。
嗯哼。
那最叫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即使在食料中降低野外细菌的比例，仍然会引发同样的基因组反应。因此有益健康的饮食与有害的饮食差别，可能只是某些食物的量所造成的，而不是所有的食物的量所造成的。
嗯。
那有一些食物能促进身体这个对产生有益的反应或者是有害的反应。
嗯。
那一个以垃圾食物为生的人吃一点健康食物引起的反应，也可能引起对身体有益的反应。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尽量吃垃圾食物吧？
倒不是，那
偶尔的来吃一点这个养生的
不
错。
而是指这一个研究结论的应该引申出来的一个推论应该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食物对基因组的这个刺激都可以引起同样的反应。有一些食物会引起非常激烈的有益的反应，有一些食物会引起非常激烈的有害的反应。
嗯。
我们身体对于食物的反应不是一视同仁的，这个实验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得看一看那个精神分裂的动物模型。大致上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可能不知道来自
精神分裂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啊，影响人的工作记忆、行为弹性，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估计每一个社会的精神分裂的盛行率啊，都接近1%。
嗯，
那不过这个疾病的成因仍然是一个谜。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找出这个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找临床症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医学界对于一些精神分裂的观察已经超过100年了。
是。
然后我们过去50年来有非常好的这个大脑扫描的仪器，我们对于精神分裂的症状其实是非常熟悉。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出它的原因。那大家都知道，这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个行为跟他的认知表现都涉及到他的大脑的前额叶的工作不正常。
嗯
，OK。那可是我们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我们老早就知道大脑前额叶跟这个视丘中间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神经核叫做这个
中贝核，
它的这个英文缩写是 MD， 有密切的关联。大脑的前额叶跟视丘中的这个中贝核有很密集的双向联络。
嗯，
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小鼠来做实验，他们设法影响这个中贝核的运作。看看小鼠的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嗯，
结果他们发现，影响使得中贝核 运作不正常之后，小鼠的行为也变得不正常，跟这个精神分裂患者的行为特征有一些相符之处。
是。
那这个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就是想要治疗精神分裂这个疾病的话，也许可以发展药物针对这个中贝核，而不必是去针对这个前额叶。
这个是啊。这整个改变了这个方向啊！不过这个视丘的这个中贝核在哪里？
在我大脑的正中央。视丘，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间脑中间的间。
嗯，
那间脑是跟大脑皮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正中间就是。
是大脑中的正中间。
宝贝女儿读国中了，她说。